好，弟兄姊妹，今天是读经的交通聚会，我想每一位原则上是5分钟左右，如果真的太长的话，我可能会控制一下。那我们第一位，请甘心长弟兄。
好，我今天想在马太福音那位少年人上有一点分享，请大家一起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20和21节，我可以念给大家听。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位少年人，他其实一开始他的问题只是问主耶稣怎样能够得永生，但是主耶稣最后回答他的问题是，你如何要做一个完全人？因为主耶稣他看出来这是一位很认真的少年人，其实他心中有一个寻求，就是怎样能够完全。但是人看的完全和神看的完全是真的有很大的区别。人看的完全是我还缺少什么，但是神看的完全是完全不一样的。神看的完全不是一个人还缺少什么，而是一个人他愿意舍下什么，他愿意放下什么。因为对那个少年人来说，完全就是我现在拥有的，我要尽我的能力，我要去保存；然后我还没有拥有的，我要尽我的努力要得到。然后这是好像是一个一直在加增的过程，一直直到我所想象的那个完全我达到了，然后我就感觉我圆满了，并且这个圆满最好是不要有任何的瑕疵，不要有任何的裂痕的。但是从神的眼中看来，神的眼光是完全相反的。在神的眼中，一个完全人反而是一个有裂痕、一个有伤痕的人。所以主说，你若要成为一个完全人，你身上必须要有放下。你因着在我面前有放下的，你所本来想象的那个完全，因着在我面前有放下，就有一个裂痕了。但是在我看来，其实这就是一个完全人。我其实之前我有过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身上还要带着钉痕呢？为什么羔羊都做宝座了，身上还有过被杀的痕迹呢？因为其实这么想跟其实这少年人很像，就是把世界上怎么样想完全的，也用到属灵的事上，但主说属灵的路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有首诗歌唱说，你怎样可以没有伤痕呢？所以当主耶稣跟少年人说你要去变卖你所有的时候，对少年人的那个冲击之大，不仅是因为那少年人的产业很多，而是对于这位少年人来说，他之前怎样看怎样是有价值的，他怎样看怎样是完全的，完完全全是一个 upside down 的一个翻转。对于这位少年人来说，世界上的成功我有了，道德修养我也有了，现在就只剩下我要得到永生了，好像就只剩下这个 piece 了。但主说，你要成为你眼中的完全人呢，还是要成为神眼中的完全人？主说，假如你若要成为神眼中的完全人，你要在我面前放下你自己的 agenda，你要真的，当主说你要把你的产业卖掉的时候，其实主是对那少年人的呼召，你要把自己的一生交在我的手中，要真实的走跟从我的路，这是我的一点分享。
好，周娜。
我今天想交通的是，我们小组也是在读马太福音里面一点我的感受。马太福音15章16节，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16章第9节，你们还不明白吗？16章11节，你们怎么不明白呢？ 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就感觉到主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心里是不明白的，但是我们却不知道。马太福音15章7到9、7到10节，假冒为善的人呐、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我以前读到这里的假冒为善的人的时候，我一直以为的假冒为善的意思就是这些人的不好，他们的恶他们是知道的，但是他们就把自己伪装起来，然后表现出来的是好的。但是就这一类人，其实他自己是知道自己不好，但是我在这一次读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主在这里说的假冒为善的人，其实他们自己有问题，他们是不知道的。他们是以为自己是善的，就他们的不善他们并不明白。就好像是我们讲到有帕子的人，他们那个帕子挡住了他们来亲近神，但是他们自己并不知道。我才发现就主之所以说他们的心远离，很大的一个因素是因为他们心里面不明白。所以主在15章的第10节说，他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然后在16章后面13节的时候，主耶稣就问了他的门徒说，人子是谁？然后门徒中就有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你是以赛亚，有人说你是先知当中的一位。但是这些在主听来，主都不是悦耳的，都不是他想要听的。主直接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我就感觉主是要我们明白的，他要我们知道，我们心里面知道他是谁，这个是主的心意。然后主在16章8到9节中，他对门徒说，你们还不明白吗？第8节中，主称这些不明白的门徒们是小信的人。然后在15章的也提到了一个迦南妇人，迦南妇人是一个外邦人，但是主是称他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我当时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主说迦南妇人的信心是大的？就她到底信了什么？25到28节，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我当时读到那一句主的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我感觉如果我听到主对我说这一句话，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一脸茫然，我会问主说，主啊，你就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听不懂。但是我读到后面的时候，就感觉就是这个迦南妇人，她其实是一个心里是明白的人，她是一个明白人，她不但明白主说的话的意思，他也知道主是主，所以他也接受主给他的一个地位，然后他有要的，他明白自己要的，他就抓住主，然后一心专一的求，最后主就给了他，就回答了他的祷告，他就得着了自己所要的。所以主在这里也说迦南妇人，因为他明白，说称他是信心大的人。称那些不明白的门徒是小信的人，然后这就让我看到主的心意是让我们明白。然后我在读这里就让我明白过来之后，我就想起了我以前读到提摩太后书3章6到7节的时候那一段，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那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我读这段话的时候，就是那个无知妇人和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这一句话非常抓住我。但是我以前读就怎么都没有明白，就讲的是什么，就抓住我的到底是什么。然后这一次就让我想起了这一段。我们记得当时在我们小组里面有一位姊妹分享，她就提到了这里的无知。他说这个无知在英文里面用的那个词是 gullible， 然后 Gallobo 他当时解释了一下，他说是指别人说什么就听什么，然后意思就是说，就听的这个人他不思想，他也不经过大脑，他不去弄明白，就这个无知妇人他的无知是在他不去弄明白。嗯，所以这样的不明白的结果就是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之道，真道。主也说这类心里不明白的人，他们敬畏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而这样的敬拜是枉然，是浪费时间，是空跑徒劳。我今天想交通的就只有这一点，就是主在第十五章第十节对我们说的话，你们要听也要明白。我交通到这里。
立伟，
我今天想借着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跟弟兄姐妹彼此勉励。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这里的万事在英文版的圣经里的翻译是 in all things， 就是凡事。这个应许的前提条件呢，是我们要先成为爱神的人。如果我们爱世界，爱自己爱神之外的任何的人事物超过爱神的话，这句话这就不能应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有时听到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说环境不效力，我觉得这个祷告和圣经上这句话是相违背的。我们如果相信这句话也是爱神的人，我们就不会这样祷告了。就是说我想这里的益处，我想首先指的是属灵的益处，能使我们属灵生命成长成熟的益处，就是说能使基督的品格能在我们身上有建立的这个益处。其次呢，我觉得它的益处还要指的是，就是说其他的福气神也会加给我们。就是在诗篇第一篇第二节和第三节说，唯写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想圣经上有两个例子我想提一下，就是说神按他的旨意呼召了这个约瑟，约瑟经历了各样的苦难，但是约瑟经历这些苦难之后，他并没有变得苦读埋怨，反而生命更加成熟了。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然后他反而以弟兄相爱的心来爱他的弟兄，他最后做了全埃及的宰相，然后神通过约瑟使以色列全家保存下来。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摩西的例子，就是神按他的旨意也呼召了摩西，摩西经过40年旷野生活的训练，他从想依靠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方法救以色列同胞，从未变成不再依靠自己从未极其谦和的人。神使用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我想神，我们的神今天按他的旨意也呼召了我们，他是要我们成为他的祭司，然后服侍他的人，成为基督的精兵，能上战场打仗。我们都知道在国家的那个军队里面能成为精兵的话要经过严格的训练，我们要被训练成为基督的精兵，岂不也要经过神的苦难，经过苦难，经过艰难的环境吗？弟兄姐妹，也许你今天面临身份的压力，面临找工作的压力，我们有工作的人也许面临着工作的压力，有孩子的人也许面临着孩子的问题，种种的压力，这些我想都是神训练我们，使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属灵生命成长成熟。求神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不要浪费这样的机会，无论环境如何艰难，我们相信凡事临到我们都有神的美意，他已经把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凡事受过试探都得胜了。我们这些被神呼召有主复活生命的神的儿女，靠主的恩典以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我想就能够胜过眼前的环境和困难。感谢神赐给我们他的话语，我们弟兄姐妹彼此勉励。最后我想再分享一节圣经结束我的分享，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7节，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好，咨询。
听得见吗？我就是想分享一下我读《使徒行传》的一点感觉。我这次读《使徒行传》开始注意那个地名，然后想一开始想读的时候比较有画面感，然后《使徒行传》很大篇幅上讲到保罗，然后我以前想到保罗总是想哇，保罗好厉害，好大的启示，好大的信心，然后在主那里有公义的冠冕的使徒。然后我这次读，我数保罗从耶路撒冷出发了五次，这是我自己数到的。然后他在《使徒行传》里面，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被主呼召，开始走的离耶路撒冷是越来越远，从现在的那个以色列开始，走过黎巴嫩、叙利亚，然后穿过土耳其，然后来到现在的希腊，在现在希腊的那个腓立比被囚，然后之后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在圣殿中又被捕，一路接送到罗马，这一路就是我当时想，光是旅游的话就够累的了，然后这个跟旅游完全都不一样，因为他到了许多地方都有阻挡，是阻挡他，阻挡福音，阻挡耶稣，到后来甚至他人生的自由还有生命都有危险。他犹太的弟兄就是特别很想而且有计划想要杀他，然后他从27章开始要上告于凯撒之后，一路上要去那个罗马是非常的危险。我们都知道他船在风暴中失去控制，漂流了14天，船上人指望得救的指望都绝了。之后他在那个马耳他一个小岛上搁浅，之后才到罗马。就这一路，这里面所记录保罗，他说话的时候都是在传道，而且都是有力的。我读到时候就在想，他这个力量是怎么来的？他的那个软弱，他的软弱肯定还在的，他的那个刺肯定还在的。人在离弃他，然后身边的人事物都会为他，都会让他失望。我觉得他不可能不像我们那样觉得自己是累的，觉得自己会软弱，然后觉得环境是失望。我觉得他不是麻木没有感觉，他走的这一个个小站都知道是为了谁在走，然后是为什么在走，他的处境有多困苦，他在主那里得到的比这个困难还要大，所以让他能够一直刚强地走下去。这是我这次读到一个吸引我的地方。在《使徒行传》27章23，他会说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在《提摩太后书》4章16到17，他还说过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我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我们 quarantine 一年多了，然后虽然都其实都已经习惯这样生活，但环境其实也一直在变，然后对一些弟兄姊妹来说是越来越困难。然后我每天待在家，我都不用出去，还会觉得累，还会觉得没有精神。这里保罗所记录保罗的这个见证好像与我生活上会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是不应该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所信的是同一位神，我们是同一位主耶稣基督。就是在读圣经上面很多这些事情总会觉得跟我没有关系，但是使徒所经历所信的神真的跟我们都是同一位神。我们在困难中，在疲惫，在失望中的时候，真的是个机会。就像刚才前面那位姊妹交通的，我心里有个想法，就是一定要经历到主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我就分享这些。
长兴，
我今天也想分享马太福音那个少年人的观。就是我读到这一段故事的时候，然后当这个少年人的观来问主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然后主耶稣没有给他一个直接的答案，主好像给了他一个在我们看起来不该是答案的答案。然后我就想到另外一个到主耶稣那里去求问永生的人，就是尼哥底母。然后我去回头去看了尼哥底母他和主耶稣的对话，然后尼哥底母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我感觉同样是来求问永生的事情，但是尼哥底母他里面好像有一个感觉是在于主耶稣所做成的这一切事是人所不能做的，主耶稣有的是人所没有的，所以他心里面有这个疑惑。当他到主面前的时候，主耶稣就直截了当的跟他说，人是需要重生的。但是这个少年人的观，他好像关注的只是我能不能做得到，我如果做到了这一切，我就可以得那个永生。所以他的注意力全部都是在自己能不能做得到这件事上。所以当他到主面前来的时候，他一开口他便问的是，我要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然后所以主就给了他一个答案。主告诉他说，这个世上没有一个是良善的，只有神这一位是良善的，然后也没有人可以守所有的诫命。但是他好像没有明白主这样对他回答。然后当主耶稣又重复了一遍律法里的那些诫命的时候，然后他就对主说，这些我都守了，甚至爱人如己这一条我也守了。但是直到主耶稣跟他讲说，你要变卖你的所有分给穷人的时候，好像那个时候他才突然看到，好像平时爱他的弟兄，爱他的朋友，爱他的邻居，好像那个标准好像还不够。但是神有一个更高的标准，是你要变卖你的所有去分给穷人。对，所以当他听到这个的时候，他没有想到原来还有一个更高的标准在，所以他觉得他自己做不到，他就很绝望，然后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我读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心里面有一个感觉，我觉得他的忧愁不是因为神要他散尽他所有的钱财，而是因为他忧愁他因为自己做不到，他再也不能得这个永生了，永生这件事情好像从此以后就与他无关了。所以我就很替他惋惜，我觉得如果他再多问一句，他跟主说，主啊，如果这些我做不到要怎么办，也许他就可以得着了。但是他没有，他就走了，他最终他还是在为自己做不到这件事情忧愁。所以我读少年人的观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就和他很像，我觉得我很多时候其实都是在靠自己做一些事情。有的时候有一些事情，比如说不发脾气啊，别人得罪了我，我可以不发脾气。如果我做得到了，我就觉得我还不错，我觉得可能是我最近还是有一些长进的。但如果到我做不到的时候，然后我好像里面就很忧愁，然后我就会到主面前懊悔，我说，主啊，实在对不起，我又失败了，我又没有做到，主啊，我到底怎样才能做得到？我觉得很多时候我都是陷在这样的一个死循环里，就是做不到，然后到主面前懊悔，然后再去靠着自己的努力做。所以我觉得那个少年人的观的忧愁对我来说很真实，我觉得那就是我常常所有的忧愁。但是好在主没有让人就陷在这种绝望的境地里，主对人说，人所不能的在神都能做。所以我想说神的确是有一个很高的标准，但是他的这个标准其实不是对着我们这个老旧的生命来讲的，他这个标准是对于我们那个新的生命，而那个生命是主耶稣的生命，在主耶稣的生命里凡事都可以。 我想主耶稣其实他也没有故意向这个少年人隐瞒这个答案，主在一步一步的引导他，让他知道在他自己靠他自己的努力他是做不到的，但是少年人因为他关注的只是在自己能不能做得到，所以他就听不懂主的意思，也听不懂主的引导。我觉得如果我也像他这样，就是一直陷在这样的绝境里，我觉得神很多的启示引导我全部都被我挡在门外，因为我没有心，没有我的，没有想法要去听神对我怎么说，而是我一定要解决我到底能不能做得到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想说，也许当我们从纠结我们自己能不能做得到这件事里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听懂神对我们说的话，而不是总是感叹为什么神你的要求这样高，我总是也做不到。对，这就是我今天想交通的。
一真，
我想要分享最近读到扫罗的一点感觉。这次我读到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有一点提醒，撒母耳记上13章，这里记录了扫罗作王的第二年，准备跟非利士人打仗，没有等到撒母耳他就自己献祭的事情，时间关系我就不读了。这个时候非利士人光车就有3万辆，然后马兵有6000，步兵有无数，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加在一起只有3000人，还因为要等撒母耳走了很多人，最后只剩下600人。我读到19节到22节的时候感觉尤其心酸，当时百姓们他们能作战的武器只有一些做农活的工具，比如锄头、斧头、铲子之类的，只有扫罗和约拿丹有刀枪。我把自己放在那个场景里，我真的觉得扫罗其实已经比许多人要强很多了，他约拿丹他们居然敢在这个时候打仗，而且这场仗还是他们主动要打的。感觉从外面来看扫罗真的是很勇敢很热心了，但是在等撒母耳的时候看着百姓一个个离开，扫罗心里还是慌了。我读到扫罗的反应有一个提醒，就是他的反应是一个正常人的反应，而且已经是一个正常人中相当勇敢有忍耐的反应了，他至少都等到了第7天，只是这不是主要的反应，他的反应就是显出了他平时真实的情况，没有真实的跟随主，没有和主有亲密的交通。主带领我们征战的主，是不误事的主，这些对扫罗其实都是虚的。我就在想，如果我平时没有操练主的心意，我不清楚，我的反应只能是一个正常人的反应，不是主要的信他的人的反应，没有办法顺服到底。一个可能是我本来就不是很清楚主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只能撒摩尔来献祭。另一个原因可能因为环境太难了，我只会靠自己，我不知道怎么交给主，我就撑不到撒摩尔来。在撒摩尔要告他作王的时候，撒摩尔记上9章21节，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其实他当时这个谦卑也不是装的，只是他还没有那么认识自己，当时他真的觉得我怎么配做王呢。但是到他做王的第二年，这一次他等不到撒母耳，他又觉得他不能不献祭，不然打不赢非利士人，既然撒母耳没来，我难道不是献祭的最佳人选吗？我发现其实这也不是第一次撒母耳让扫罗等，之前他高了扫罗之后就让扫罗在吉甲等他7日，然后11章最后撒母耳和众百姓就在吉甲立扫罗作王。当然这一次圣经没有写说撒母耳是不是第7天很晚才到，但这次肯定扫罗是等到撒母耳来了，他那次他不能不等到撒母耳来，撒母耳没来他也不能作王。但是好像到了第二年，这次要打仗就和撒母耳关系不大了，好像我现在是王了，上战场的也是我，等撒母耳来献祭就不是那么必要的。我感觉其实神还是给扫罗一个可以顺服的恩典的，他给了扫罗一个7天的范围。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觉得在干等，根本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如果不告诉扫罗等7天，他可能到第3天、第4天就自己献祭了，因为那种没有头的等待更漫长。 扫罗因为有这个七天的约定，他还能等到第七天，但是他对神的心意不清楚，他只抓住了七天这个时间。其实这里面关键是要等到撒母耳来献祭，而不是等几天。就扫罗不明白，他乖乖等到第七天好像可以交作业了，好像撒母耳我可等到第七天了，是你自己迟延的。他可能还觉得自己没有错，都是撒母耳的错，为什么你不能早点到呢？他不能明白，虽然神告他做王，但献祭这一份还是给祭司的。他如果还像他做王之前那样觉得自己很微小，我相信他就算等得很难受，他也不敢献祭。我觉得对比大卫，大卫就真的知道主的心，所以他有两次机会杀扫罗，但他敬畏神，他不敢亲手杀害神的受膏者。嗯，我以前总觉得神没有给扫罗机会就厌弃他了，这次感觉扫罗没有等到撒母耳来的这个失败，其实主是在给他机会。其实他活着的时候主一直在给他机会，如果他这次靠着自己的忍耐等到撒母耳来献祭了，他就没有机会发现自己对主的认识其实很肤浅。他更在乎的其实是百姓怎么看他，是不是觉得他是一个勇敢谦卑顺服又有人情味的好王。我发现我里面也是这样，这次撒母耳责备他，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你的王位必不长久。神盼望扫罗能醒过来能悔改，他就赦免他，即便王位不长久，也不至于后来邪灵都会到他身上又去求问交鬼的妇人，最后下场那么惨。只是我觉得很可惜，这次的失败没有让扫罗醒过来，后来他没有杀灭亚玛利人撒母耳责备他，他也没有醒过来，他没有看到自己的爱主都是表象，实际上对主的认识很少，所以他没有信心，也没有办法顺服到底。嗯，这就是我最近读到扫罗的一点提醒。嗯，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想到哥林多前书8:3说，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感觉提醒我们自己在平时的生活中真实的亲近主，认识主，对付肉体。不然嗯，有事情来的时候，我不能明白，我不明白神的意思，我最好的反应也只能是扫罗的反应，不能讨神的喜悦。
史畅。
这个感觉在这个疫情的这一年，然后觉得好像这一年特别多的显出一些我自己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对，然后但是总感觉好像这些问题显出来或者来了，好像但是很快就给蒙上了，又给就好像就这样就过去了。然后我想分享是马太福音13第14和第15前半句，就是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犹蒙了心。我感觉这句话主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这个看却看不见，听却那个听却好像也不明白，并不是说好像我们眼睛或者耳朵有的人好有的人不好，或者有些人好像他的性格好，他对主很像特别的这个对，就是或者说我信主久了好像我就能够好像就能明白了。我觉得他这边还是强调的是一个心的问题，他这边讲的是油蒙了心，就是我一个心，然后这个油它是包裹这个心的周围的。然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我有一锅水，然后这个我在那个水里面就是不断的加油啊，加那个烧菜的油。然后一开始可能这个水面上会有些一块一块的油，那好像一般人或者自己还能看出来这锅水好像是不是干净的，不是清洁的，不是 pure 的。但后来油再加再加再加，最后整个这个锅上面就变成了有一层油。然后这时候这个好像就是感觉这锅子就它的整个这个 quality 就变了，就是它变得非常的能够这个蒙骗麻痹自己，也能够好像 欺骗别人这样子，因为油是透明的，其实在外人看来就好像这锅有油蒙的水跟一般的一锅水可能都是清澈见底的。嗯，所以在这个时候当油蒙的时候，如果我就觉得好像就神如果有话要说，就像我们平时听到，然后神有话要说，然后这个话它只能落在油的上面，并不能落在这个里面的水上面。然后如果我们好像想要好像去伸出来去摸主，或者主下来要摸我们，但他这个摸出来就是如果摸的话，首先就是摸到这个油，然后就算好像出来了，那个油还是油还是蒙在这个我们的手上的，就是一直就是真的没有真的能够被摸到。就是说这个油到底是什么，就是我感觉这个油其实我是一个很容易自我安慰的人，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容易被别人安慰或者被自己安慰。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这种安慰它就像油一样的，就会渐渐的把这个心越裹越厚，好像因为自己里面有真的有有难处，有这个有真的问题，但是好像因为这些安慰就可以不看这些了，当自己就是不会再去真的面对这些这里面的真的问题。所以我还想说，就是这个油的话，它是我可能现在想不起来，就是我可以举个那个例子，就是在哈拿他的这个经历里面，就是他一年一年的他都是被另外一个人所说，然后所这个所就是心里面非常的苦闷，非常的非常的被逼，然后他这样一年一年的下去，我觉得后来到一个程度，就是对啊，她丈夫来找她，然后说，哎呀，你就不要再为这个伤心了，你就你看我给你双份的这个献祭，然后你有我还不是比有七个儿子还好吗？我觉得哈拿这时候他没有选择说好，我就接受这样的安慰，好，我就这一层油在这里就可以。他是选择说我不能不容自己受安慰，他选择他是到神的面前真的把自己里面的伤心，把里面自己的真的问题敞开来，就是他一直不能生育，他跟神说，然后他也在神面前倾心吐意，这个是他能够转变的这个关键。就我觉得就是在我们自己有真实有问题的时候，我们真的也是要像哈拿一样，不要让油蒙了我们的心，好像经常说神啊，我们微弱的呼唤你能听见，但是如果我们心里是蒙了油的话，我们微弱的呼唤神是不能听见的，而且时间越久可能情况还越糟，然后当神想要用环境来扰动我们的时候，如果有这层油在的话，那这个油它会也是会在搅动的中不断的把这一层水给蒙住，所以神他所要搅动的目的也达不到。这是我的分享。
张帆。
我今天是想和大家分享我读约伯记的一点得着吧。就是以前我读约伯记的时候，因为约伯记前面记载了他三个朋友和约伯的对话嘛，然后我们也都知道后来神更喜悦约伯的回答，而不是他三个朋友，所以我以前读他三个朋友对话的时候都是非常快的，就是然后这一次读的时候发现，其实有一个感觉，约伯记非常的长，然后圣经或者说神把这么长的对话记录下来一定是有意义的，不是因为我以前觉得前面有点没有意义，所以这次我就比较留意一下他和他三个朋友的这个对话。
然后让我感觉就是第一次有感觉说他三个朋友讲的我们也知道，就是其实没有那么错，就是但是我在这次读的时候第一次感觉他讲的他的三个朋友讲的那个回答的方式太轻了，就比方说我们就不翻了哈，但比方说他们讲到约伯，讲到自己遇到难处给约伯鼓励，他就说因为神打破又缠裹，他击伤用手医治，所以你也不用惧怕，你以后必会嬉笑，你也不用惧怕以后会怎么怎么样，就是这些话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味道感觉好像就是哎呀神一定会医治你的，就你这个伤痛一定会好的。然后当他们讲到恶人的时候，他三个朋友就说哎呀恶人神他的光一定要熄灭，神一定要将他审判怎么怎么样，所以约伯在心中这个不服的心就越来越大。约伯的回答讲到自己就说你看我现在已经这个样子了，神医治我了嘛，然后他用暴风折断我，他无故的增加我的伤害，那我好像根本就没有好呀。然后讲到世界上的恶人的时候，约伯就说因为他们说恶人的光要熄灭嘛，然后约伯就说我眼见他们的儿孙和他们一同被建立，他们的家根本就是安然无惧。然后他们讲到说穷人必怎么样，富人必怎么样，约伯就说我见有人致死身体强壮，有人致死心中痛苦。就是我发现他们在争吵的那个点，在我看我发现有一个重要点就是时间，就是在我们今天很多如果我们安慰别人或者我们传福音给别人，好像我们都是有一个他三个朋友那个味道，就是哎，一定会神一定会治的，这个难处神一定会带你过的，然后看到这些恶人神一定会怎么样的，但是我们好像都趋近在这个很快的这个感觉里，在这个时间里，所以有时候有人没有办法被安慰，或者朋友没有办法信福音，就觉得我就是没看见啊，我就是看到有的人终生残疾啊，我就是怎么怎么样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个非常渺小有限的人，如果站在时间这个范畴以内去看神的应许，看神的恩典，是没有办法完全得到我们想要的那个答案。但是后来出现了一个人叫以利户，以利户是一个年轻人，他回答了之后直接引出了耶和华神出来然后跟约伯的对话。那以利户是怎么说的呢？我们可以如果大家可以翻的话，就是约伯记的34章开始，就是以利户说的。我就是想集中读一下约伯记三十四章第10节和第14节。在第5节到第10节的时候是他说约伯说的这些话，但是以利户在第10节回答说，所以你们明理的人要听我的话，神断不至行恶，全能者断不至作孽。我发现这个断不至和那个神必不是不一样的，这个断不至其实是带着信心，是看到永远的，就是他真的有一个真信心，是说不管怎么样神断不至行恶，全能者断不至作孽。然后他也对神有一个看见，就是因为我们今天都是站在我们自己的里面去看，可是以利户在第14节他说他若专心为己，将灵和气收归自己，15节凡有血气的就必一同死亡，世人必扔归尘土。也就是说以利户看到说，如果神真的是作恶的，或如果神真的是为自己的，他把所有人的灵和气都收走了，他仍然是神。就是他的那个感觉就是他是真的信靠神，说神绝对不会这样，虽然我们今天好像不明白一些事情或者怎么样。然后再后来以利户就讲出了一个在那个35章第2节，他真的点出了约伯的问题，他就说你以为有理，或以为你的公义胜于神的公义。其实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是觉得我们是有理的，或者我们觉得我们的公义比神还要好。就当我们在今天，其实我们生活中会遇到一些什么事情，或者你的短暂的经历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内，你看你自己，你觉得我是有点理的，或者看起来好像我就是觉得神不公平的。但是我们在表达的时候，我们在心里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就是神还不如我公义。所以约伯他前面论到他也说 他说你们说神为恶人的儿女积蓄罪孽，我说不如本人受报，好使他亲自知道。就是他已经开始用自己的眼光自己的看法来判定这个世界，来判定周围的人，所以其实是把自己的义胜于了神的公义。然后这个以利户对他的回答也同样是神对他的回答，在第40章第8节，神说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嘛。我就想到其实我们今天很多追求，甚至举个简单的例子，好像说奉献，就说啊我奉献啦，我祷告啦，我该做都做了，但是就没有发生什么呀， nothing happened。 这个好像很简单，就把这个责任都推到神那边，就说我都做了，神没有做他该做的事情。或者我们今天有一些寻求没有寻到我们想要的结果，就有这种感觉，我都做了，但是神没有做。有时候可能我们会责怪人，但是我想讲的就是说，其实圣经上讲说神从天上查看，见一个义人也没有。也许在我们的眼光里觉得我们这里有点理，那里有点理，但是真的从神的眼光看下来，其实没有一个人是有理的。而且以利户也在那个第35章第15节，他说但如今因他未曾发怒降罚，也不甚理会狂傲，所以约伯开口说虚谎的话，多发无知的言语。就是在神的眼光看来，神今天允许约伯在这里发这些狂傲的话，已经是神的怜悯了，已经是神也没有照着约伯所行的来待他。所以这是神的公义，神的公义不是我们这个有限的人，这个渺小的人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看到的。所以我们是要在仰望主，然后不要把我们的盼望都放在自己或者放在我们所期待的这个时间范畴以内。对，这是我想分享。
维明。
OK， 最近啊，在我们那个读经聚会中，我们年长弟兄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啊，就说我们信得过神吗？这个问题呢，深深的摸着了我啊。我今天呢，也想和弟兄姊妹一起在神面前再次思考关于神的神性和连于基督的道路啊，这两点问题啊。最近向一位福音朋友传福音啊，读到罗马书第1章19到20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想这点我想强调的就是神的永能和神性啊。我们蒙恩得救，相信神啊，相信耶稣基督死而复活，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救主，我们重生得救。神把耶稣基督永远的生命给了我们每一个人，从未信主到重生得救，这是人无法想象的大的变化。我想我们都同意，这是事实，这是真理。但是有时候我问自己，我说这个真理事实在我的生活中实际吗？哦，感觉神一直在引导我们直接面对神，面对神的永能和神性，这是我们啊无法回避的。我想啊，先来读几节啊圣经节。出埃及记第3章第14节，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英文是说 And God said to Moses, I am who I am。 希伯来书第1章第3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创世纪第1章第1节，起初神创造天地。下面我想和弟兄姊妹啊一起来思考啊几个问题。我们的神是自有拥有，完全公义、圣洁、全能、全有、全足、全丰的神吗？我们的神是掌控一切的环境，超出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神吗？我们的生命是神创造的，并且我们的生命气息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神托住保守的吗？ 这样无限的神也是道成肉身为你我流血舍命的神吗？我想当我们认真思想神的神性时啊，我们都会发觉我们的心真是似乎承载不了神所启示的他的自己。这也是我们经常在薄饼聚会中祷告中常常的一个感觉，像尤其今天这首诗歌我们所唱的，这是奇妙的救恩，这是惊异，我们每次都被这个打动，都惊异，觉得自己无法理解。我想当我们认真面对神时，我们的心中或多或少会有两个感觉，一个是被神深深的震撼震动，一个是被神充满。当神震动我们时，是要震动一切不是属于神的东西，也让我们不得不心生敬畏。记得去年弟兄pandemic 刚开始的时候，弟兄交通过希伯来书12章26节后边，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也要震动天。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在我们经历的环境中，我们被神震动了吗？我们的心生出对神的敬畏了吗？面对我们的神，我们是否不冷不热，还正襟危坐吗？当我们仰望无限的神时，神就用他自己来充满我们，救我们从自我中心中出来，不断让我们心甘情愿地承认神是一切的中心，耶稣基督是主。我们对神的信心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意志、心愿，或者我们的经历，或者我们的分析，是因着神的恩典，神把我们和无限的神连在了一起。就如约翰福音主说的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我也很阿门。我们年长弟兄最近的交通，我们自己实际上什么也没有，但我们的根是深深的扎在无限的神的那里，所以我们的主是我们生命的源泉，是力量的源泉，也是我们活的信心的源泉。就如弟兄们一直交通的，连于基督是我们跟从主唯一的路。连于基督完全是神做成的，不是我们如何如何，但是这取决于我们心中能否有真正的看见，我们是否也肯付代价。真是求主这是用他死而复活生命的 大能不断的救我们，改变我们，引领我们从头脑中的理解不断进入真实的看见和生活的实际，救我们能够不断的悔改不断的降卑我们自己，能够回归到真实回归单纯我们再问，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吗？就如以前弟兄提醒过的，我们是否时时把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前途、我们的追求、我们的聚会时时都连于神永远的旨意呢？我们在环境中，尤其在艰难中，能时时看到神的手吗？当我们经历神的恩典拯救、开启，甚至是管教的时候，我们能否有大卫在诗篇第八篇的感觉吗？大卫这样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今天神是我们的父，神是我们的主，我们所有属神的儿女是否应该有更深的感觉呢？我们的神是自有永有的神我们的父，我们的主是否在一直呼召所有属他的儿女能够舍己背十字架跟从基督，见证基督，为成就神荣耀的旨意呢？神是不是等待你我等着你我在心中有回应呢？我最后交通一点，弟兄交通过我们要思想上面的事我们是否相信荣耀的神坐在天上的宝座上，天上满了对神的敬拜。求神怜悯我们每一个人，也让我们彼此劝勉我们这些靠着神的恩典活在地上又是属天的儿女能够看见神的荣耀， 就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活在地上的时候，就常常以从心中发出对神的感谢、赞美和敬拜。
豆豆。
我今天想交通的是在列王记上，然后大家可以跟我一起翻一下圣经。第一处是在列王记上六章的第七节，是建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然后第二处是在六章的38节，还是列王记上六章38节的后半段，殿和一切属殿的都按着样式造成。然后在英文里面，样式它用的是 plans， 用的是计划。然后第三处是在也是列王记上第七章第九节前半段，建造这一切所用的石头都是宝贵的，是按着尺寸造成的。我们就先读这三段。其实我在看到列王记上六章第七节的时候，因为他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我乍一看，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其实我有点不太能理解，因为我就在我想象中好像装修啊都是敲敲打打，声音都特别多，所以我当时读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有点不理解，为什么石头是在山上就凿好，然后摆在店里。后来我仔细一想，其实确实是这样子的。我相信学建筑啊或者学设计的弟兄姊妹应该更了解，如果你建一个东西，你一定要是先有一个图纸，有一个图纸，有个规划，是已经计划好的，然后你是要把所有的材料都预备好了，你才可以开始建店。你不可能就是什么东西材料尺寸都没有弄好就开始建，那基本是没有办法建的。所以我当时读到这里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有一个图画，我就觉得其实我们好像每一个人都是一块石头，好像主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已经预先有一个图纸了，他的图纸里面已经选好他所要拣选的人，每一个人就是那一块石头，而且那块石头的尺寸，那块石头的位置，主已经都预先已经定好了。然后我们现在好像每一个人自己的石头是现在自己原本的形状，和主所预定的形状其实是相差很多的，但是主如今就是好像借着这些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工作，把我们在山上凿成他所预定的那个形状。然后我就在想，其实在山上凿就有点像我们很多时候个人所经历的一些难处、一些环境和被主的对付。很多时候我想到教会这个词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很远很大，因为我觉得我生活上、我学习上、我家里面的情况是那么的实在，好像跟教会这个词并不 relate。我知道那是主的心意，但是好像 somehow 我没有办法 relate 到我自己的身上。但是我当时读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感觉，当我们愿意伏在主给我们量的难处和环境下认识他的时候，愿意伏在他所给我们的对付我们互相的十字架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建立教会了。我不知道这么说准不准确，但是我心里面有个感觉，其实因为我们在个人的经历的时候，就是主在凿的过程，主需要每一块石头凿成特定的形状才可以建立他的教会，才可以建殿。所以每一次我们个人的经历，我们愿意服下来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建立教会了。然后我们在第二处的圣经六章38节那里，它的英文是 The house was finished in all its details and according to all its plans。 主是有计划的，主也从来不做白费功夫的事情， 所以他每一个量给我们的环境，每一个所要我们受的对付，都是为了要把我们变成他所预定的那个形状。主绝对不白花功夫，也许我们有些时候会说，为什么是我经历这些，为什么他好像就完全没有经历这些，我们同样都是走一样的好像身份的路，为什么我的难处更大了。但是主所有的所做的都是有针对性的，我们每个人一开始的形状和主最后所预定的形状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环境也都是主用诸般的智慧一个一个给我们量好的。然后第三处圣经是七章第九节，他说建造这一切所用的石头都是宝贵的。我记得曾经听过一个见证，一个老弟兄当时他指着主说，他说我不能没有他，他也不能没有我。其实我一直不太明白后半句他在讲什么，我觉得前半句我能理解，很多时候不能没有主，但是什么叫做主不能没有我，我就觉得好像主不能没有那个老弟兄，但是主可以没有我。但是我这一次读到的时候，其实我里面有个感觉，其实不在乎我们服侍的多少，不在乎我们信主年日的多少，主不能没有每一个弟兄姊妹，主需要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变成合适的形状，才可以建造成一个殿。因为那个殿需要每一块石头，而且每一块石头都是极其宝贵、不可或缺的，是唯一的那一个。所以我现在好像可以明白为什么有些弟兄说，虽然哀哭切齿好像是惩罚，但其实是第二次的机会。因为若是我们今生在地上不能竭力的变成主所预定给我们的形状，但主一定要做成他的工作，主不愿意放弃每一个他花重价买回来的弟兄姊妹，他愿意每一个人都成为那个预定的形状，可以最后被组织在一起成为一个殿。然后我记得前几周祷告聚会的时候， Andrew 叔叔在报告聚会所装修的事情，他当时有说因为疫情的原因，很多装修的材料其实缺货了，像在喷漆啊、墙上的漆啊，很多缺货了。然后他说希望这不是一个长期的现象，所以我也想用这三节圣经节和大家彼此勉励，愿意主再来的时候，愿意我们都已经预备好了，都已经被磨成那个主所预定的形状了，而不是主要把那一块属于我们的位置的那块石头摆上去的时候，发现还有很多的棱棱角角没有对付，就好像是缺货了一样。啊，这就是我的角度。
B 节。
那我现在交通，我就是想结合就是让弟兄前两周交通到得着基督，弟兄提到如果没有舍弃就得不着基督，我就借着这个有一点交通。我后来在思想这一天的时候，我心里其实在想什么是得着基督啊，这蛮抽象的一个词。我在想如果我们心里面所认识的神，我们不能说一定是真的，不能说一定是活的，我可能没有真的是有得着基督。我在想信主到底是不是心理安慰啊？而这个问题从我一开始信主的时候就有人问过类似的问题，信主是不是心理安慰。如果我想有一些难处，有一些经历，一些难处和经历，心里会常常想，有时候也有机会跟人交通，但是这些事情当我们自己说的时候，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确定了，还是需要自己解释给自己。那时候我刚信主，我心里有一个感觉，我要得着一个救恩，一个祝福，一个主可以信靠。如果这个实际上都是我想的，不是真正得着了，那不就是心理安慰吗？还有人问我这件事情，然后有很多的有经历过一些事情，很困难的事情，就像我们读经的时候讲到走在水面上的感觉一样，真的很危险。 也觉得需要主来救。但是我有时候感觉真的是自己心里面，我要诚实的讲，有时候我觉得我手里面拿着一个救生衣的感觉，不是完完全全的信靠主。我有那种感觉是因为我知道，如果这件事情神不做，我还有路可以走，我还有退路可以走。等这件事情过去了，也许真的是那件救生衣没有用上，但是我心里仍然迷惑，因为我没有看见这件事，清清楚楚的知道神在带领，总有一些事情拦阻来看见神手的工作。我想那里面是有掺杂的。刚才弟兄姊妹的交通，其实我心里蛮有同感，真的不在乎自己能做什么，神才会救我。我觉得做什么都会拦阻，除非我们看见这件事上神已经做了。到底能不能清清楚楚的看见，我觉得弟兄交通那个非常重要，是不是就能把那些拦阻，我们看见神工作的那些东西把它舍掉。我觉得真的是想看见神手的工作，有那个心愿，神会把里面拦阻的那些东西显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个人有一点的这样想。我想交通很快交通一点我自己的经历。那时候我刚信主，我博士第二年结束的那年暑假来听福音，然后第三年开始那年秋天我就决定要信主。我真有很多朋友在学校的同学，他们就问我，你怎么了？你是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吗？你是真的问是不是心理安慰？我自己也在问，这个不能是心理安慰，这要心理安慰我在做什么呢？然后当时非常巧的是，我在做一个重大的决定，因为我想转一个系，我想换到另一个系所去上另一个博士项目，我觉得那个对我的学术生涯是有帮助的。我也不是想想，我其实准备了两年，我把那一个系的博士生的基础课、核心课都上完了，然后我也通过了他们的综合考试，然后又至少两个导师愿意为我写推荐信，我觉得我准备的蛮充分。然后我去申请，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提交到申请系统里边，但是我没有 submit， 因为我当时想让神来做这个决定。我觉得那个是我刚刚信主的时候人生特别重要的一个决定。但是我就等到一直在祷告，我想神，我也不会祷告，等截止日期那天的时候我仍然没有答案，我就去到我系所的办公室，然后关上灯，我就开始祷告。我心里面就想，神，如果你让我去到这个系所，请你一定要清楚的告诉我。然后我就开始祷告，我就看神怎么清楚的告诉我，没有清楚的告诉我。我就在想，是不是有一个天上一个声音说你可以，我就把它提交了。我想是不是有人给我打电话提醒我一下，说你怎么还没提交，我就把它提交了。没有，什么声音都没有，什么感觉都没有，外面没有里面没有。等我一直祷告不下去了，我打开灯起来一看表，截止日期已经过去了，然后就这么就过去了。我当时心里面有个想法，我人生的前途，我的学术生涯，我以后怎么走不在我的手里，我不知道神怎么带领，但是我的感觉是不在我的手里了。然后后来我又在我们自己系读了四年半，神给我很多奇妙的带领，我后来就毕业了。我真的是可以说我的博士学位是神给我的。我后来就我觉得慢慢的信主以后我会变得有点复杂。我后来我会想，回头想，我当时为什么那么祷告，为什么不说神，如果你不让我去，你一定要关门，或者说你不让我去，你清楚的告诉我不让我去，不然我就去了，我就把那个申请提交了。但是我真的感谢神，因为当时我后来才知道，我当时愿意那样祷告是圣灵摆在我心里面一个意念，我就照着圣灵的带领我就那么祷告，神也没有让我去 argue 太多。后来我们系很多 我真的感谢主，很多非常好的导师在帮助我。我前一段时间看见我有当时的同学已经开始在很体面的大学里面教书，我心里面慢慢有点波澜。神又让我想起这件事，真的是神又安慰我，因为我知道我不缺资源。如果那个时候我还想走学术的道路，我有非常好的导师，我有非常好的研究，但是神的怜悯和恩典就保守我没有去走这条路，他把我还是保守在神为我定的这条路里面。我真的是感谢神，因为这件事上我知道，至少在学术这件事上我知道神帮助我舍得很清楚，我没有自己的意念在里面。我想我交通，我再读两节圣经好，这是我刚刚听大家交通，我自己突然想起来的，一个是马太福音6:21-23，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我觉得有时候真的看不清楚，因为有财宝不在主那里，那个东西是 distraction， 那个东西一定会吸引我们不看神。还有一个是雅各书1:6-8，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我就停在这边。
龚涛，
我今天交通的经节是生命记33:25，他的日子如何，他的力量也必如何。还有诗篇27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的性命的保障，或者以为力量，我还惧谁呢？第八节，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我的面，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以赛亚书30:15，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性子不肯。我们最近在查旧约时候看到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进迦南的历史。让我们看到就是说，人虽然懒惰，但神的应许神的旨意是永不改变的。特别是在约书亚记中神一直借着约书亚提醒我们要不单言不丧胆不满足安逸的现状，就要离开那 comfort zone， 要靠主征战，要起来赶出仇敌，来享有那美地。其中特别是迦勒，看到迦勒他能拣选那上好的，他有一个征战的灵，他有征战的力量。他说他85岁了还是强壮，无论征战出入，他那时力量如何，他现在力量还如何。他的在旷野一共差不多45年的岁月中，他一直没有变，他的信心没有变，他一直相信神的应许，来跟专心的跟随耶和华。我们事实上不管我们意识到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每天现在也是在打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羡慕迦勒那样征战得胜的那种力量，但为什么我们在走这条属天的路上有时候会觉得走不下去，没有劲儿了呢？有时候患难一来我们就害怕了，我们历史就觉得干瘪了，就退缩了，也不敢起来做见证了。我们都知道我们不能靠自己，我们要靠要依靠主，要依赖他的大能大力，才能做刚强的人。但是我们常常是有属灵的思想，却没有属灵的实际。我们想交托主呢，却交托不出去。就像以前弟兄说的，心里固然愿意，但肉体却软弱了。见证的力量怎么能不软弱呢？主在这里呢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秘诀，就是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这是我今天要交通的这句话。 嗯，其实日子我想是指生活的一种常态，就是包括日常的家庭、工作、生活，也包括每天人看不见的，或者说弟兄姊妹看不见的，甚至连我们最亲的家人也看不见的生活。当然聚会的教会的聚会生活是很非常重要的，但这里我想我们被提醒的是，我们平常的日子怎样活是关系到我们属灵的能力。我们是否在神面前有隐藏的生活，是否我们的生活的目的是为了主，还是为了我们的个人，我们的小家，是否我们觉得主的同在还是不够的，我们还暗暗的追求其他的，是否我们就是我们的生活周末聚会是一个样的，周中忙忙碌碌又是另一个样，是否神的儿女的这个身份只在聚会中，而其他的日子呢，我们就甘心做法老的仆人，为世界打工，被世界网罗住。什么样的心怀意念，什么样的眼光，实在决定了我们的日子怎么样。有属灵的眼光才能过上属灵的日子，才能有属灵的生命的成熟长大，才能有力量。主在这里说是说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我们要有力量，我们就先要改变我们的日子。时间的关系，我只想简单分析一个点，就是我们要需要过有光的日子，就如同我们每一天是从晨光开始的，我们蒙恩得救也是从清晨的日光从高天照到我们黑暗中的我们开始的。那么今天在这危险的末后危险的日子里，撒旦是专门弄瞎人的心眼，让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得着了，以为我们单纯，其实我们很复杂，以为我们自己很丰富，还挺属灵的，其实呢我们已经落在某种的黑暗当中。我们实在是需要从神而来的光，无论顺境逆境我们都需要光。就像刚才毕姐所读的那节圣经，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有光才能有拯救。而且我们不仅要有光，我们还要过主的光能够越照越亮，直到日午。所以求看见，求主光照我们，是我们改变我们生活的第一步。因为只有在光中，我们才能看见主所成就的，我们才能有这信心。信心实在不在乎我们所做的，信心实在是在乎主。我们在光中才能看到神的永远的旨意，而能有活的盼望，看到我们已经不再属自己，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的行动都在乎神，都在神的手中。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眼光有改变，我们的生活必有不同的选择。而且光也能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看到我们自己真实的光景，我们才能够真的服下来，过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的那个日子。大卫能常有亮光，是因为他的眼目是单一的，只寻求主的面，不看他自己的刚强，也不看他自己的软弱。就像诗篇27篇第一节说的，因着他求神的光照，神的亮光，而是神耶和华神自己成了他的亮光，他的拯救，他性命的力量。这是真实的亲近主。与我们有时候的亲近主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亲近主呢，常常还是有掺杂，是不专一的。我们想仰望主，我们常常又低头暗暗的看自己，甚至还欣赏自己。实在说，我们只能是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要向主呼求拯救我们。我们要每天对主说，主啊，真是每早晨都是新的，求主每天给我们机会来光照我们，鉴察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要跟主说，要主做我们的生命，来掌管我们今天的生活。虽然光是神的怜悯，神光照，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拒绝我们自己做主，不看自己，只仰望他的怜悯，神就必按照他的应许来更新变化我们的心意，他能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心怀意念，只要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能够啊属乎基督，都能够向着主，是神能够让我们在信心中等候来重新得力，即使环境不改变，也能顺服，能让我们顺服神量给我们的一切的环境，因为顺服实在是信心所带出来的行为，我们才能够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他，来单单的依靠他，能够相信他的恩典总是能够够我们使用的。我们常常说今天主要的是属灵的实际，真的是不在乎我们做多少，而在乎我们平时里过的是不是一个真有主的日子，主是不是在我们里面啊，真的做主。我们要每天问我们自己，我们这是每一天主在我们自己啊，在我们里面做主有多少，我们就有多少从他那儿来的能力，我们就能有多少属灵的实际。我相信啊，今天主就是在地上在寻找啊一批他能够真的以他为亮光、为拯救、为生命力量的人。我们大家一起来寻求，我们都每个人都有自己里面的那点属灵的实际，就像刚才豆豆所交通的，那么在我们合在一起，主看我们就有教会的实际。所以我想在这里我们真的能要彼此激励，不要再言单言了，把每一天我们都要把主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仅要从他得力，而且还要力上加力来跑这个天路。今天就交通这里。
好，最后一位韩笑。
能听见吗？ OK 啊，我今天想分享的是一个人叫吕底亚，是在使徒行传啊16:13-15啊，我就不读了。我里面感觉我们是否能够有力，是否能够听到主对我们讲话，然后自己能够好像实在的确定的抓到主要什么，和我们心中被什么占据着有非常大的关系，和我们里面是不是真的有饥渴的感觉和如何的迫切的寻求摸索都有非常大直接相关的联系。保罗在腓立比传福音的门是从这个吕底亚打开的，然后圣经就记下了这个故事。然后在16:14的时候他有说到他听了保罗讲的，叫他留心听保罗讲的。那个原文里面的意思是说，就是他这个人的注意力就转到了保罗所讲的福音上面，然后他就注意力被神的话抓住了，就神的话好像是带着那个吸力一样的，就把他吸过去了。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感觉，我时常是觉着我自己的那个注意力要被神抓住，好像碰一下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里面很多时候自己对生活有渴望，对自己的兴趣好像有憧憬，然后你里面是被很多东西霸占住的，经常就会在那想，哦，我等一下要吃什么，明天要买什么，下个月的计划是什么，怎么能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然后有时候可怕到一个地步，你会觉得好像整堂聚会都是魂游向外的，然后你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什么时候就是对自己的人生开始好像开始规划了，想要计划着有点享受了，什么时候好像神的话就进不来了，然后我们那个注意力就没办法好像对到主的身上跟主的话上面。我自己在买了房子之后，我就觉得世界真的在我们的心中是无孔不入的，很多时候根本想象不到自己里面隐藏爱世界的那个心在哪里。然后这个卖紫布的这个妇人吕底亚，然后圣经说他是素常敬拜神，然后 Darby 有一个批注，他就说这个敬拜是说他发现了那些偶像的虚空，发现了他所追求各样事物的虚空，他厌恶那样的事情，他开始来寻求犹太人的这位真神。 我不知道在这个卖子布的人心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有一天他里面好像有一个感觉，所有的物质的享受都不能满足我的心，我追求的东西拿到手了，但好像又回到那个愁苦里面。他有一个厌恶这样的生活，他盼望能够脱离，他心中在那里寻求，在那里寻找，不满足就停在这样的情况里面。然后他想知道我为什么活着，他不是犹太人，他是一个希利尼人，他听到以色列人中有真神，他就来到犹太人当中来敬拜，真的神是鉴察人心的，他就派保罗来到腓立比，然后就来到这些妇女当中，很多妇女都在听，但只有他听见了，得救了，接受主，被福音吸引了。我实在感觉很多时候心中被事情霸占，在聚会里面好像什么东西都听不到。吕迪亚他里面经历好像困苦，但实在是有福的，很多时候经历好像有不顺心的事，缺乏的事，无助的事，那我们里面真的要感谢主，发生这样的事情让我们觉得好像不能 handle， 时常觉得软弱，想要做好又做不好，又没有能力。我实在感觉吕迪亚好像也是这样的情形，天天要去上班卖布，然后可能经常遇到那个顾客又刁难他，他又很烦，没有喜乐，他回到家里面可能家里的开支都要让他来贴补，所以他天天要去打工，回来又要做饭，真的很累，没有时间好像是属于自己的，又经常会担心工作如果丢了家怎么来养呢。我感觉我们好像也是在这样的生活里面，和他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如何在这样的生活当中来认识主。我实在感觉吕迪亚是一个心中寻求的人，他是一个有需要的人，他里面 somehow 是很饥渴的，他想要找到那个真的能满足他的。我真的求主让我们好像经历一些难处，不只停在那个好像心烦苦读的那个情况当中，求主能够越是让我们难过，越是经历里面苦，越能够像吕迪亚一样一直在那里摸索寻求，在那里跟主说，主我真的不明白你到底要什么呢，你要我能够做点什么，我真的盼望能够认识神是真实的，是可靠的。很多时候就因着我们这样在里面好像摸爬滚打，在那里询问不放手，来到聚会里面，神就像开启吕迪亚一样，好像打开我们的心。圣经里面说他的心被打开的时候，就发生一件事情，他就被神的话吸引过去了，他的那个注意力就转到神要的那个事情上面，本来好像是糊涂的，现在被一句话好像突然点亮了，本来不知道好像神到底要点什么，但今天心突然打开了，不止打开，还被神所要的整个吸引过去了，整个注意力而且也转过去了，本来很多东西是抽象的，但今天听到主的话，心中感觉有路了，本来被愁苦好像抓住了，但今天听到主的话被主吸引，就从自己里面被释放出来，吸到主那里当中了。我真的觉得主给我们看到这个人的得救是有路的，愿他的得救，他里面得释放，成为我们在主面前的出路。我就交通到这里。
好，感谢主。我想我们有一点点简短的结尾了。我想在这个装修上面如果有材料有缺乏的话，我们安主弟兄有消息会宣布。但是我们神的家的建造的确很缺材料。所以不仅我们的聚会，各地的教会都是如此。我们有一点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愿主鉴察我们的心，主啊，光照我们，主啊，叫我们这个人的壳，主啊，能够被裂开，主啊，叫我们不被蒙蔽，好叫你的话语真的进到我们心中，叫我们能够明白， 把我们心打开，我们再次把我们生活的恭恭敬敬交托在主的手中，愿我们存着敬畏的心活在你的同在里，好叫我们真正的得着从你来的力量。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